第一节跟各位一起看起，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第一节，这事以后，这个事情以后呢，是指着第四章他医好一个大臣的儿子以后的事情。于是耶稣就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这个犹太人的节期，一年三节，人都需要去耶路撒冷，耶稣也去耶路撒冷去守这个节期。耶稣是这些节期的实现，他也去，表示他也遵守上帝的律法。那么他在这次去的时候，他去了一个医院，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医院，这个医院名字叫毕士大。毕士大的意思大概很合一般医院的名字，就是 House of Mercy， 恩典之家，怜悯之家。毕士大是一个怜悯之家，这个医院叫做怜悯之家。这个里面有五个廊子，廊子我们实在是不太懂什么叫廊子啊，大概就是比较长的走廊，走廊旁边呢都是有水的。这个廊子上面躺着瞎眼、瘸腿、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这个医院有一点特别。这个世上非常特别，这医院里面应该是没有医生，也没有护士，没有医疗器具，但这个医院里面很多的病人。这个医院的没有医生、没有医疗器具、没有护士，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些病人呢？可能是你看那个小字里有讲啊，就是说，定期。天使会按着时候下去搅动那个水，水动了以后，谁先下去，无论他得什么病都会痊愈啊。就是在那个第四节后面那个小字里有说明这个医院的特色。这个医院是不是靠医生，不是靠药物，是靠着每个时间，可能每天一次两次，或者每个礼拜一次两次，他没有讲，反正就是定期有时间，那个水会动，而且看起来是天使让那个水动，那么动的时候，谁先下去，谁就好了。这个传说呢，或者说这个讲法呢，应该有可靠的地方，也就是有人在水动的时候，这个水应该是定期会动，水动的时候呢，那么谁先下去谁就好了。如果从来水没有动过，而且从来水动的时候下去了人不会好，那我想没有人会继续在这里了。那应该就是水动的时候第一个下去的人有好，好了，那么就继续有人会来这边，想要第一个下去了。但是我也猜，不是常常都好，不是每次都好。如果有一个地方水一动，第一个下去人都会好，我想全世界所有的病人都会来这里求医治了。就是还是有人来，但是不那么多。就是这个神迹可能有发生，但也许不是那么频繁。不管怎么样，有神迹发生；不管怎么样，有人相信有神迹发生；不管怎么样，就有很多应该是两种病人会到这里。一个病人是在别的医院医不好的，这水动就会好，这而且一定很多很挤嘛，不大可靠，但是我实在在别的地方没医好，就来这里试试看。我想另外一种来这里的人呢，可能就是特别穷的人，他在别的医院他付不起任何的医疗，他就来这里。这应该是一个不要钱的医院，因为没有医生，没有设备，就是躺在那里等水动。那就有很多的人瞎眼、瘸腿、血气枯干。血气枯干，我想就是行动不便。好，很多病人在那里。耶稣在这个节期来到这个毕士大这个医院，然后他看到这么多病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各位，生活中我们并不知道神为什么要具体的这样做那样做，我们只知道神做的每件事一定都是美好，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的确常常不懂神为什么没有做这件事，神为什么做了那件事。而求主让我们就都有信心，我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这么多病人只跟这个人讲话，但我知道不管有没有讲话，我们要相信耶稣是慈爱，是公平，是良善的。我们都希望我们像上刚才讲的玛利亚一样，我们随时是有信心的，我们随时就跟耶稣是相干的，我们随时就会看到主耶稣他是按他自己旨意所做的奇妙的事。耶稣看到一个病人，这个人是躺了38年。那么耶稣这里约翰的写法是一贯的表达出耶稣是全能全知的。约翰会讲耶稣的人性，他会渴会饿会有不知的，但是他也是全能的神，所以他也什么都知道。他看这个人病了，他看到他就知道他病了很久，病了很久。哎呀，耶稣问了一个蠢问题，他问你要痊愈吗？各位，晚上你要上床了，你的室友会问你你要睡觉吗？各位，这是多余。你上公车，司机说你要坐车吗？你进饭店你要吃饭吗？多余的，啰嗦的。你在医院里面你问一个病人你要痊愈吗？哎，早打哎呀，干嘛要问呢？他当然要痊愈嘛。哦，不一定哦，各位。你耶稣问了你要痊愈吗？这个人我很感谢主，他没有发脾气，他没有不回答，他回答了耶稣。人对耶稣的任何作为有反应都是好的啊，他有反应。这个病人呢，他以为耶稣看他躺了这么久，你躺了这么久，好，各位，我们就用刚刚话讲的，你在电影院前面一直排队，排了38年，那个卖票的人说你要不要看电影啊？这也是合理的嘛？你怎么一直在那里排队呢？排38年，哦，他就很客气的解释了啊。他说：“先生啊，我不是不要痊愈，我在这里很久了，38年了。”我为什么不能得痊愈呢？我想要痊愈，但是没办法，因为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就是我，各位记得啊，毕士大第一个水冻的时候第一个下去的就能够好。水冻的时候我总不是第一个下去的，没有人帮忙，我自己是一个躺卧不能行动的人，要人帮我把我放下去。可是如果有人把我放下去，别人已经先下去了。哦，你再想想看，很悲惨呢，38年呢。我们先想想，你不妨想想看，毕士大这个医院，如果是真的照传说说的，水冻的时候水定期冻，不知道是每天冻一次还是每年冻一次还是在此其中之间，冻的时候第一个下去就会好。你能不能够想一想在这个医院里面的状况，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个医院里面谁能够先好？我第二个问题先回答，谁能够先好？各位，都是病最不重的人能够好，都是家庭状况最好的能够好。各位，一个像这个人瘫子，你叫他怎么第一个下去呢？ 他说圣经上讲是定期，我们就假定不管一年一次或一天一次，定期嘛。早上我们假定早上八点钟，八点钟水会动，我看7:59那个万头穿洞，大家都已经在水的旁边了，就好像奥运的百米赛跑一样，一开枪啪水洞喽。哦，哎，各位谁能够先进去，就是身体最强壮的，就是最不需要医治的人嘛，就是他的病情最轻的人，他可能只有香港脚，他可能只有长一个鸡眼，他可能只有沙眼，他可能只有斗鸡眼，不知道什么眼，反正他的病应该是最轻的，那个已经快要死的，那已经没有力量的，已经瘫痪的，血气枯干的，最需要得医治的，永远没有机会，根本下不去。各位你再想想看，你要第一个下去，你要多么的强壮，跑得多快，跳得多快，手脚耳朵都很敏捷，你的病，你如果有病也是很轻的病，你能够得到第一个医治。另外一种人呢，能够得到医治大概就是黑道的儿子了，或者大官的儿子了。八点钟水洞，7:59一排穿黑衣服的人站在，谁都不可以过来，过来就一枪给你。到八点，那个黑道的儿子假如说跟人家打架腿断了一只，就有两个人扶着他到8点钟，他不必抢，因为其他他爸爸的保镖都把那个路挡住了，然后他一个人轻轻松松下去。哦，我好了，哈利路亚，感谢主。哦，大家再见，又出去打一仗了，又出去打架了，下次打完了腿断了又一条好汉，没关系，下次再来。各位我这样讲应该还算合理吧，谁能在毕士大得到医治，就是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强壮，家里比较有势力的。各位我在想到说，这个人他可能38年呢，也不知道他几岁了，40岁了50岁了，不知道他几岁了，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得这个病的。当他得这个病的时候，爸爸妈妈家里的人把他带到这里来，应该也是一番厮杀，每天不知道是每天一次还是每个月一次，我说了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水一动，但是他们挤不过别人，总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才下去，总是不能最快好。有一天爸爸妈妈会跟他讲，儿啊我们很爱你，不过爸爸妈妈还有别的小孩要照顾，你好自为之，愿上帝赐福你，你在这里。我再想想看，毕士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毕士大好像就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什么？有锦上添花，但是绝对没有雪中送炭。这个世界总是把掌声、把欢呼声给那个已经有很多掌声、已经有很多欢呼声的人。这个世界最需要同情的人，常常最没有人去同情。我昨天去惠民那个教养院，都是一些主要是视障，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其他多重障碍的一些人，有的都30岁了。那么有我在上课的时候上了一天的课，其实是相当辛苦，因为有些人会叫，有些人会跳，有些人会，他们在别的地方是被绑起来的，那么来到这个比较好的地方，人家善待他，但是他们还一下不能适应。那他们老师跟我讲，这里有的时候都是终身要在这里的，因为有的根本无家可归，有的来到这里一毛钱都不要收费，很穷的，那么吃东西什么都要人家喂的。这些人需要最大的同情，但是他们的样子有的是被烧的，那个脸很难看，有的是会有一个学生是特别会叫的， 他们说他刚刚把一个老师咬了一口，那个老师辞职了，老师被咬伤了。这些人非常需要同情，可是恐怕得到的同情是最少的。这个世界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世界，你漂亮，你的掌声已经够多了，但是总是有掌声；你不漂亮，你希望有点掌声，但总是没有掌声。这世界是这样。而且这个世界说起来也很滑稽，也很可笑。你再想想看，每次水冻之后会有什么情形？各位，水一冻，大家都说水冻了，要跳下去了，挤下去，所以一大堆人通通都下去了。可只有一个人会好，对不对？所以其他没好的喊救命啊，救命啊！所以水冻了以后，还要每次有救护车把他们从水里面拉上来，然后说以后不要第二个下去了，因为只有第一个能够得医治。这个世界好可怜啊，这世界很可悲，这世界很可笑。主耶稣来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我很感谢主，他还有一些话来回答，他还说明了，他没有吐耶稣一口口水，他没有发脾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各位，我们刚才讲，有信心就跟主有约的美好的关系，但是有信心，主不一定医治你；同样的，没有信心，主可能也医治你。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做这样那样的事，譬如说拉撒路没有信心，他已经死了，他能有什么信心？耶稣叫他复活，他就复活了。譬如说百夫长的仆人也是死了，不是他有信心，是百夫长有信心，结果他的仆人就医好了。就我们对于得医治、得到幸福快乐，我们当然希望有，但是有信心的人不一定能够在今生物质上东西就特别多，不一定的。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还是有信心，就是我们还是认识这位，我们越来越认识这位奇妙的上帝。好，这个人有没有信心我实在不知道，但这个人对耶稣讲话了，然后耶稣也就怜悯他，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个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各位请记得，我讲的是神迹的见证。一个神迹有没有见证出耶稣？在约翰福音，很多时候神迹没有见证出耶稣。事实上，约翰福音的8个神迹有好几个不但没有见证耶稣，还叫耶稣走上死亡的道路。就是说，如果圣灵不在人心里面工作的话，如果神的话不刻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迹，有的时候还会更远离上帝。其实这件事情恐怕就是这样。这个人马上痊愈，他就拿褥子起来走了。那一天是安息日。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安息日是上帝给人的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安息日告诉人，神把创造的工作做得完美无缺的结束了，我们大家都可以享受这个安息。安息日是叫人享受的，安息日是让人知道上帝创造的完全和美好。安息日也是让以色列人后来知道，不只是上帝创造的美好，也知道上帝拯救的美好。因为安息日后来也成为以色列人出埃及不再做奴隶的一个纪念。所以安息日，我们今天守安息日或者休息或者睡眠，都要想到是上帝的拯救，上帝的创造，上帝让我们得释放，上帝让我们得自由。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神要人在安息日 知道上帝创造的美好，知道上帝拯救的美好，也让我们在罪恶的世界被罪恶被律法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我们可以归向上帝，安息是很美好的。可是我们人因为有罪，所以总会把上帝的好意扭曲。安息日让人得自由，得平安，得释放，从罪恶从律法的重恶下得释放，安息日是最好的。可是人没有信心的时候，安息日就会成为一个更大的重担。耶稣来，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凡劳苦担重担的，凡没有平安没有安息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会使你们得安息。安息日让我们得安息，可是人常常在安息日使自己也使别人更疲倦。哦，各位，我很希望你们在安息日，就是主日，是很安息的。我觉得一般传道人最痛苦的日子就是安息日。哇，安息日完了该多好，主日完了我可以安息一下了。我很希望在教会的安息日或者主日，不仅是欢喜快乐侍奉忙碌学习的，我们也能够享受到耶稣给我们的安息，也就是耶稣给我们的救恩。好，我再一次讲，安息日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可是人总是在罪恶中把恩典，不管是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或者重新回到那个奴仆的恶，我们常常得不到安息。犹太人一直都在这个上帝最大的恩典里，就是安息日里面，最不守安息日。他们常常到耶稣那个时候，以为守安息日就是这个不做那个不做，这个不动那个不动，其实他们就是守安息日不做不动，其实那不是重要的。守安息日的重点就是有信心，不是你不动不做，而是你知道神在做一切事，你知道你相信神一切做的都甚好，而且你借着神所做的一切的美好的事，能够心中有平安。所以我们在安息日在主日，其实不是那一天，在希伯来书说安息日应该是每天的事。今日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我们天天听神的话，天天从神的话里得到安息，得到拯救，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医治。我们希望安息日是每一天，我们每一天都有安息，每一天都有平安，每一天都得释放，每一天都得自由。我们每一天是安息，每一天也工作，我们每天都有上帝给我们的精力来侍奉他，来做事。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安息日和每一天的日子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希望神的儿女在这一天，在每一天能够享受到上帝，认识到上帝，服侍到上帝。但因为人的软弱，我们通常总是还是分一般周间在世界工作，主日在教会里听到侍奉主。其实在世界在教会，我们都在侍奉上帝，我们也都在主里面有安息。好，但是犹太人不认识这些真理，犹太人只是看到字面安息日就是安息，所以什么事都不可以做。其实安息日不管做不做事，都是要人得平安的。犹太人一看到那一天那个人拿着他的褥子走，褥子是一个行李，行李是很重的，拿着褥子走就是在做工。那犹太人就对那个被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怎么可以拿褥子走？你不可以拿褥子走，你不可以拿你的行李走，今天不可以。哎呦，各位，这很稀奇了，你要想一想哦。在火车站有一个人在那里躺了38年， 火车站的地下道，他总是躺在那里，因为他行动不方便。有一天他能走路了，你问的问题一定是：哈，你怎么会走路了？犹太人的问题是：哈，你怎么可以走路？就是人呢、哦，那个脑袋哦，不，没有圣灵让你灵活起来，你就看到一个38年不会走路的会走路，你不会说：哇，你怎么会走路？好稀奇哦！会说：哇，你怎么可以走路？今天不准走路！哎，他已经38年不走路了。人不认识上帝，就会颠倒是非，颠倒黑白，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如果你真是信上帝的人，你觉得相信神，相信神创造、管理、照顾万有，你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对不信主的人，他觉得相信神是很荒唐的。这个世界的人，这个世界的罪，让我们颠倒是非，称暗为光，称光为暗，称好为坏，称坏为好。最基本的就是不把上帝当上帝，而把偶像假神当上帝。而我们基督徒被圣灵重生了，我们就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我们认定上帝是上帝，上帝是我们的主，认定这件事，其他的才能正确。好了，他们说你不可以走，他们都不会问的、啊。哦，好小子，你38年不会动了，是谁让你走的？他们不会耶，他们只想到你违反了上帝的律法。其实上帝的律法，我们再一次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叫人得自由的，叫人得平安的，叫人得医治的，叫人脱离罪恶的捆绑，叫人在律法的重轭下得释放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天天守安息日，却完全不懂得安息日是什么。我也希望我们不要信了耶稣完全不懂什么叫信耶稣，我们是神的儿女而完全不懂什么是神的儿女。好，他就回答了，哎，有一个人叫我好哦，那个叫我好的人说，你拿着褥子走吧，他叫我走的。他们就说，那个叫你拿褥子走的人是什么人？因为要把他抓起来，因为他违反了上帝的安息日，他怎么可以叫你走？他叫你要走路，那简直他就是违反安息日，这个人该死。哎，那个人是谁啊？好了，现在我们又想到了，整个今天我们看毕士大这件事情都很荒唐。一个那个池子，那个医院叫做怜悯、恩典、仁爱之家，可是实际上我们看到那个里面就没有仁爱，就没有恩典，就没有怜悯。那个医院充满了你争我夺，而且是最强势的才能夺到那个东西，其他的人还要喊救命。这个世界也是仁爱之家没有仁爱，恩典之家没有恩典，恩典之家没有家，这个世界颠倒是非。然后这个人也很愚蠢的，当然这个人的愚蠢呢，我们绝对不能怪耶稣。各位，这个人好了，当然他38年在那里也没有好好读书，也没有好好思想，他没有，也没有人教导他。这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把上帝的话教导人的重要。如果不教导人认识上帝，即便一个人痊愈了，一个人好了，还是走向地狱。这个人就是一个人把你医好了，你躺卧38年，他叫你起来，你就起来了，你就能走了。各位，如果你是那个人，你起来，一起来走，下一件事你要做什么？你一定对呀、啊，你一定会说：“哎呀，这位先生，谢谢你啊！”你会跪下来磕头啊，你会抱住他的脚，请问你的贵姓大名？我要谢谢你。各位，世界上的人，这是罗马书第2章讲的，人不认识上帝， 人也不会感谢上帝。一个信主的人会有两个特点，一个信主的国家、民族、文化有两个特点，不信主的就两个刚好相反特点。信主的特点很多，其中一个会说谢谢，会说对不起，这都是基督教的影响。我们常常感恩，会说谢谢；我们常常认罪，会说对不起。不认识上帝、不信上帝的个人、国家、民族、文化，没有对不起和谢谢两个字，很难说。那么基督徒，如果你是重生得救的，有主的生命的特点也是你常存感恩的心，你也常常会认罪悔改。这个人没有人教他说谢谢，他躺了38年，有人把他医好了，他居然不知道说谢谢。他甚至连问这个人的名字都不会问，他大概就是啊，各位，我们实在需要让人认识主。教会这几十年来在台湾很注重社区服务，很注重服侍弱小者、弱势团体，就像我昨天去的惠民，我觉得这很有价值。但是你服侍这些人，你服侍任何人，包括你们教会服侍我们，你们这些青少年，让你们吃，让你们喝，让你们玩，让你们活得很快乐，这很好。但是活得快乐没有比认识上帝更重要的，认识上帝、认识自己，那是最重要的。这个人既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上帝。人不认识主，没有重生得救，在最终就是自我中心，他想到就是自己。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包括我们重生得救在教会长大，如果你真是信主的人，你必定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小孩子不懂事，像哥林多前书13章，我做孩子的时候，意念像孩子，心思像孩子，言语像孩子，极致成长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那里的意思就在讲孩子不懂得成熟，不长大，也就是自私，不会爱人。我们越成熟长大，我们越不自私，越会爱人，越因为领受了上帝的爱，我们活出上帝的爱。这个人我相信他好了，他只会做一个一般人、一般罪人的特点，就是我现在好了，哇，太爽了，然后他就要用一下他的脚跑一跑、走一走，这些本来都不是坏事。但是任何事、任何自然的事、自动的事，饿了想吃、渴了想喝，很自然，我们基督徒却还在这自然上靠着上帝的脸做一件超自然的事，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我们饿了想吃，我们吃前一定先谢饭；我们困了想睡，我们睡一定是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不管有没有这样的形式的祷告，我们有这样的心。这个人好了，他38年没走路，当然理所当然，他喜欢走一走、跑一跑、跳一跳，兴奋得不得了就跑。但他还是有个错误，他应该留下来先问耶稣：“你是谁？”犹太人都会问这个，那个叫你走的人是谁？他不会问。各位，你务必要，你要小心。我们在生活中，你们也知道，你们的父母也跟你们讲过，不要什么人都相信，有些人是诈骗集团，你要问一下你是谁。没有比问、没有比认识耶稣是谁更重要。可这个人不会问，他不会问，机会很快就过去了。那个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哎，这又很奇怪了。各位，耶稣医好了一个人，为什么要躲开？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神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主为什么不多行一点神迹？为什么主不让教会多行一点神迹？我自己常常，尤其在教会里，常常求神帮助，让我有能行神迹的力量。因为这个世界上实在太多人需要得医治， 不管精神方面身体方面我们很希望，但是神为什么没有让那么多的神迹发生，那么多人需要，包括精神病包括身体的，那一天的苦一秒钟的苦都很严重。我们教会里也有很多精神方面病的人，我知道那很痛苦，那是想死，有的时候想死又不敢死的那个痛苦很多，我们希望有神迹。各位，可是神迹不是最重要的，有比神迹更重要的。耶稣已经躲开了，我要说明一下。各位，当那个人好的时候，当耶稣说起来走好的时候，我相信耶稣立刻躲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全医院的人都要来找耶稣了。他叫他起来走他就走了，马上就来找他。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这样的描述，我们等于我们可能要到下午再继续讲了，我不知道哈。约翰福音有描述，就是当耶稣行神迹，就是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所有吃的人都要求耶稣做王。马可福音讲的更多了，从第一章开始就讲耶稣行了神迹，然后全地的人全城的人各地的人都来找耶稣，都希望耶稣把他医好哈。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三节，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三十二节，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就是大家都要耶稣来医病。各位，我想今天如果有任何一个教会有耶稣，不要说都所有的病都能医，哪怕是十分之一，我想都会门庭若市，都会来求医的。那很稀奇，不管马可福音或其他福音书，耶稣却躲起来了。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耶稣去祷告了，然后门徒说：“哎呀，众人都找你。”然后耶稣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我要到别的地方去。”他说：“我来是为了传道。”各位，耶稣的意思并不是传道多么伟大多么重要，但记得神迹其实是要见证主，是要你信靠这位主的。当神迹其实发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很危险的事会让神迹其实的目的完全不能达到。神迹其实是要你去信耶稣的，可是神迹其实会要人不是信耶稣，而是吃饼得饱或病得医治。各位，这两个不一样哦。信耶稣和吃饼得饱，信耶稣和病得医治不一样哦。信耶稣是没有吃的我也要信他，信耶稣是病不得医治我也要信他。今天很多人当上帝对他有一些事他好像觉得不如意的时候，他就不信了，就跟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只要有不如意的时候他们就不要信，不要跟随上帝，他们要回到埃及去了。我们不能够这样，我们需要相信神会医治会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我们更需要相信不管神医不医治解不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都要信他。约伯记里面有一句话，他虽然杀我我还是要信他，因为我们的上帝是至尊至荣至大至善至美独一美善全能的上帝，他做的无不良善无不美好，所以我们要信靠他。耶稣在马可福音讲得很清楚，约翰福音也讲得很清楚，神迹一出来包括五饼二鱼的神迹，他的神迹是要人信他，相信他是主，在每件事上他尊他为主，主要怎么做人就说阿们，这是信他，因为知道他做的都美好。可是如果耶稣只是行神迹，人的心就会你照我的意思医我的病。各位，我们今天也常常这样， 你可以奉主的名求主医病，你可以求主医治医病赶鬼，给你聪明智慧，考上好学校，这些通通可以。但是你求这些的时候，你务必要有一颗心，就是主，你是我的主。也就是说，我求你让我考上好的学校，如果你没有让我考上好的学校，我还是尊主为大，这是最难的。耶稣不管在马可福音，在约翰福音，当他医好了人，当他医病，当那么多人来的时候，他就躲起来了，因为他的爱心实在要他继续要医病，因为有病的人很值得同情。但是他更大的爱心和智慧，他希望叫人学一件事，身体精神的得医治，不如灵魂的得拯救。你们到我这里来，最重要的是认定我是主，是相信我，而不是你们的某些欲望得到满足了。所以耶稣会躲起来，看起来耶稣很残忍的躲起来，但这也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主为什么没有今天或者昨天或者前天或者耶稣在世的时候或者教会把所有的病都医好？因为如果神把病都医好，这些人没有信耶稣，只不过在这个世界上有更多强壮的罪人，犯罪更有力量而已，那并不是好事。我们务必要归向我们的上帝，这是最重要的事。耶稣医好这个人，我们可以推测所有人都要求他医治，像马可福音，像约翰福音，像四福音其他地方有讲的，耶稣就躲起来了，因为他要人到他这里信他，不是到他这里只得医治而已。因为他要人把耶稣当作主，而不是人把自己当作主，把耶稣当作一个全能的仆人。今天很多基督徒也希望耶稣是全能的仆人，我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耶稣是全能的，但不是全能的仆人。耶稣是全能的主人，他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得信靠他。好，耶稣躲开了，耶稣躲开了。我在讲，为了要让那个医院里面所有的人，真的是我直接讲吧，失望。不是耶稣不要医，是耶稣，就像耶稣今天很多我们的祷告看起来都很合理，主啊求你医治我的病，主啊求你让我长得高大一点，英俊一点，漂亮一点，主啊求你让我聪明一点，主求你让我家里有钱一点，求你让我爸爸妈妈怎么样怎么样，这都很合理，你可以求，你奉主的名什么都要求，但是你一定要越来越把基督当作主，他怎么成就是他的事情，我们可以求，也应该有信心求，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是一个尊主为大以主为乐的人。好，耶稣躲起来了。那么为了要躲开这些人，耶稣甚至没有留下来教导这个病得医治的人。好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耶稣为什么说这个话？就是这个人，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个躺卧38年不能动的人是很可怜，但是一个健康的人，如果他不认识主，一个健康的罪人比一个不健康的罪人只不过是犯罪更有力量。如果一头大象生病了，那就生病吧。如果一头大象健康了但却是发疯的，那更可怕，我宁愿那个大象生病躺在那里不要动。当我们有越来越多的金钱、知识、美丽、健康以及上帝给我们各样恩典，心中却不是敬畏上帝、信靠上帝的，我们就像一头发疯的大象，那你还是做一个发疯的蚂蚁比较好一点。 不要有那么大的破坏性。好，耶稣碰到他了，耶稣叫他不要再犯罪。耶稣为什么会说这话？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人好了以后他并不认识主，所以他是一个健康的罪人，可能有犯罪的能力。但是你能不能猜他现在做什么，以至于耶稣说你不要再犯罪，免得遭遇的更加厉害？我在猜，各位，一个躺卧38年人很可怜，我承认是很可怜，他也一定什么能力都没有，他也没有谋生的能力，躺卧嘛，在那里就乞讨。所以我猜他好了以后，他就到像西方很多很多人求帮助就到教会去，然后你要人家怎么帮助你，就装的仍然是一个瘫痪的，装着仍然是腿断的，然后装的，我猜他装在那里装病乞讨，我猜这是耶稣说不要再犯罪了。好了，这个人呢他就又去犯罪了，当然他不是故意的，他也许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告诉犹太人，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当耶稣在圣殿里看到这个人，不管这个人在做什么，显然耶稣觉得需要责备他一下，提醒他一下，你再想想看这个人应该怎么做。我已经讲过，当他好的时候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跪在耶稣面前大大的谢耶稣，就跟圣经里有些人被鬼被耶稣赶出去了，疾病得医治了，就撇弃一切来跟随主，你看这个人都没有。当他看到了耶稣以后，也许因为他正在犯罪正在装假被耶稣责备，他不好意思，但是他仍然应该说，耶稣啊，你是谁？他仍然应该向耶稣请问耶稣是谁，也就是他应该给耶稣机会，使耶稣能跟他讲福音，使耶稣能跟他讲他一生最重要的事是认识耶稣。我们很希望我们每个人在任何一个时候，不管在病危的时候、考试的时候、失恋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你都记得一件事情，这个世界基督是主，我们不能在任何一个时候有任何一个偶像凌驾在耶稣之上。好，可是这个人他没有继续去寻求耶稣，他没有继续去跟随耶稣，他没有像那些门徒一样跟随耶稣，要更认识耶稣，要了解耶稣是谁。我们希望，我们是更希望认识耶稣。你们来到教会参加营会都不是只是去退休一下，甚至不是听到一下，我们生活里的每件事都是希望更认识主，更爱主，更信靠主。好，第16节，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你看多么的可惜，耶稣在安息日行了神迹，结果是这个神迹没有叫人信，没有叫他们信耶稣，这个神迹叫他们逼迫耶稣。那一个得医治的人，起码在这里来看，后来有没有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起码在这里他也只是脚好了，能够行动了，他却没有认识耶稣。一个人如果不能够认识主，你赚得全世界，你脚好了却赔上自己的性命，那是不值得的。好，我也提一下哈，就是我刚才讲到的第6章的神迹，就是给5000人吃饱的神迹。这5000人吃饱的神迹有一样的结果，甚至这5000人吃饱的神迹有最后的结果比这个结果还要更悲惨。一个神迹叫犹太人逼迫耶稣，也叫那个被医治的人远离了耶稣，因为他们不想认识耶稣，他们不想尊耶稣为大。吃饼得饱，鬼被赶出去，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吃饼得饱，那5000个人吃饼得饱以后，在约翰福音第6章第15节，他们都要拥戴耶稣作王。在第6章 第二十四节，他们都去寻找耶稣。哎呀，你还要人怎么样？这是最好的情形了，人会去寻找耶稣，人拥护耶稣作王，你还要人怎么样？这不是够好了，各位，不够好，而且这完全没有得救。所以耶稣躲开他们了，耶稣责备他们了。他们来找耶稣，耶稣责备他们，耶稣说，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你们不懂那个神迹什么意思，你们找我是要吃饼得饱。他们明明看见神迹，他们看见神迹就是耶稣是一个让人吃饱的人。各位，你觉得耶稣是什么人？耶稣不是一个叫人吃饱的人而已，耶稣也会叫人挨饿。耶稣是全地的主，在你的婚姻、家庭、工作每件事上，你要背十字架跟随主，认定他是主。人信耶稣信到会去找他拥戴他作王，还是可能完全错误的，因为那不是真心，那是叫耶稣成为他们的长期饭票，你给我们吃东西我们就跟随你。所以耶稣后来就跟他们讲了，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的。耶稣要这些人做一件事，我是生命的粮，信我的，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就是还是一件事，我们要信他，我们要信他，信他是主，信他是神。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后来在这个神迹里面讲这两句话最重要，到我这里来的信我的永远不可。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们要信我。让我们信耶稣，每件事不管得不得医治，吃饱不吃饱，生活中遇到什么事，因为神的恩典，因为神迹，因为见证，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或者没有神迹，我们也信他，我们专心的跟随他。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让你的儿女有信心，我们求主让我们在神迹，在没有神迹，在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我们愿意，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肉体而相信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